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，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，机构、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、翻译、转译成文字、转录、贩售等使用，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、使用方式说明，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。本堂联络电话 02-2363-1035， 谢谢。
我们请诗班献诗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在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感谢主，感谢诗班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，记载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八到九节，上下版的圣经是602页。602页，尼希米记六章八到九节，翻到了以后，容我来为大家读一遍。尼希米记第六章八到九节，我就差遣人去见他，说：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今天康牧师带来的信息，坚定的人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基督徒需要作战，基督徒也享受主给我们的和平。当我们在作战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困难， 或者那个困难是短暂，虽然是剧烈的。我们的敌人如果是哥利亚那样的敌人，当然很难了。你要想到哥利亚让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动弹不得，让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非常害怕，所以那是一个可怕强大的敌人。但是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敌我分明，他是敌人，他是我的敌人，然后我跟他要做生死战，那个生死战大概是一分钟、五分钟，或者在那短暂的、剧烈的一搏之下决定胜负。是困难，而且大概以色列人是，如果跟这样的人作战，我们跟这样的仇敌作战，我们会失败，因为对方太强大了。但是如果神同在的话，可以立刻把他打死。大卫就是这样。这样的敌人是难，但这样的敌人呢，敌我分明，而且作战的时间很短。我们生活里面，包括尼希米所碰到的困难，不管是作战或建造围墙，都有一个困难，就他有敌人，可是那个敌人不明显，或者说那个敌人他没有办法消灭，或者说那个敌人他没有办法用任何行政的力量去消灭他。我们从尼希米记一开始就看到，他要回来建造城墙是有困难的，那个困难有各样的困难，其中有一个困难就是敌我很难分。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了，尼希米在前面我们看到敌人，今天看到，以后还会看到，这些敌人是他最好朋友的最好的朋友。尼希米记第六章第十七节，在那些日子，犹大的贵胄屡次，犹大的贵胄就是尼希米的同工，就是尼希米的同胞，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，多比亚就是尼希米的敌人，屡次寄信与多比亚，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，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，并且他的儿子约哈难娶了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。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。多比亚又常寄信来，要叫我惧怕。这很困难。他最大的这个敌人，这个参巴拉、多比亚和基善，我们讲过，不仅是大有权势的人，参巴拉是撒玛利亚的省长，多比亚是河西的省长，基善是阿拉伯的领袖，在当地都是最高权威的，而且在那里时间比尼希米久，跟百姓也非常友善，跟犹大的贵胄也非常友善，可是他们却跟尼希米不友善。那么尼希米，我们在第二章就看到尼希米建城墙就拒绝跟他们合作，尼希米就看出他们不对，但是看出他们不对，看出他们是最大的敌人，看出他们是顽强的敌人，尼希米丝毫不能去像大卫打哥利亚一样把他打死，不能，因为这些人是犹太人的好朋友。各位，这种敌人就麻烦了，而这种状况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，各位都不太遥远，我们想一下我们家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你最不喜欢的人，你觉得跟你有最大仇恨的人，让你最痛苦的人，是你最亲爱的人的最亲爱的人。那我们不要说谁要，你对对对，你真是该死了，你又制造家里的纠纷了，不要讲不要讲。那我们会有这个情形，好，家里的事情如此，公司也是如此，学校也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里面耶稣的门徒也是如此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敌我没有办法分清楚，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，尼希米是一个坚定人，但是坚定要怎么用出来，这个坚定会很麻烦的。我说他是敌人，你说他是我的好朋友，那我又不能跟你不在一起。各位，耶稣没有办法把犹大赶走，或起码耶稣没有赶走他， 耶稣就跟他一起在生活。耶稣也说过，借着那个麦子败子的比喻说过，容麦子跟败子一起生长。因此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，我们觉得这个聚会、这个讲员、这个书是毒草，有人觉得那是香花，有人觉得那是生命树，有人觉得那是分别善恶树。哎呀，这个聚会真好，你要去参加，大有帮助啊。有人说你去那就死掉了。我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同工也有不同的看法。这本书、这个人、这个特会是该去还是不去，是鼓励你，而且这种往往拉扯得很厉害，不是说啊去也可以，不去也可以，而是说你一定要去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一定不可以去。尼西米就碰到这些问题。生活中我们也碰到这样的问题。我们感谢主，尼西米非常坚定。碰到这种敌人，是他最亲密的战友的最亲密的朋友，他怎么办呢？当然是非常难。好，现在我要强调一点哈，这我会继续不断的在我任何一个讲道，包括在这篇讲道里强调的。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，我们看到就是尼西米一开始的坚持的不合作主义，那个我们在第二章就看到了。当其他的人说啊、我们要来，我们要来的时候，尼西米一看这些家伙就不对，我不跟你合作。然后在这里我们更看到了，这些人是好心，起码我们看字面是好心。尼西米啊，现在有这样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要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我建议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这些人有建议，这我们一直看到，而且是看起来是好意的。那尼西米就一直拒绝，一直拒绝，一直拒绝。如果你学会的就是哦，今天康牧师跟我讲，那么我以后学会了，那个错误的我们就要拒绝到底，绝不跟他合作。各位，这不是我的意思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尼西米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人赶走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我们应该可以猜得到，就是他的同工里面有这么多人觉得那些人很好，他没有办法赶走他们。他赶走他们，这些同工也会走掉。你说走就走，但尼西米没有走就走，尼西米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建造城墙。所以我们并不是，而我们在讲到看书看圣经的时候，常常会学到一个次要的东西，领受到一个甚至是错误的东西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拒绝，可是这不是我的意思。好，那尼西米的意思或康牧师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坚定的去做这件事，就不可以改了。要建城墙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建到底，绝不改。各位，这也不是我的意思。人都可以改变的，工作也可以改变的，你交的朋友也可以改变的。这种我们坚定要做，怎么样都要做，怎么都不改变，很可能是顽固。很可能刚开始神要你做这个事，但是因着某某原因神就没有继续下去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。在很多时候，包括我们曾经提过保罗在亚细亚传道，耶稣就再三拦阻他，就是他非到欧洲去不可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保罗只好改啊，只好不在亚洲了，到欧洲去了。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做法上、那个方法上、做事上坚持某一个，或者是拒绝某一个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会的一个，在尼西米记里，在每个地方我们学会的是我们坚定的信靠神，别的都可以变，这个不要变。那往往我们就是别的都不变，这个就变了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接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同样看这个经文，如果你看到保罗的勉励，就是绝对不要动摇哦， 绝对要继续的努力的好好的工作。你一定要工作，你一定要工作到底。你的工作不可以有任何改变。我想如果你是这样来了解保罗，也不是的。保罗要你的坚定，不是说你不可以动摇，然后我们就不动摇，因为我们实在常常动摇。我们会动摇，不管是对的事错的事，我们会动摇。保罗在那里讲的是，我觉得要坚定的是，你要坚定的知道一件事，你要知道主的可靠，你要对主的可靠更加的依靠，你要知道主对你的爱，对你的保守，对你的救恩是牢不可动摇的。在一切会变动的事上，包括你自己，在一切不确定的事上，包括你对你的婚姻，你的工作，你需要知道主是绝对可靠的。你要知道，这有点像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讲的，你要跟随我，你要计算代价，你要算清楚，你好像盖房子一样，你盖得起来盖不起来，你要算清楚去打仗，你打得赢打不赢。所以又是一个可能错误的理解，我们基督徒要算清楚代价，要知道要付上多少代价。所以我们看尼西米记，我们看耶稣讲的话，我们看保罗讲的话，都会有一个误解，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工作呢要有一个全盘的掌握，然后就照着那个计划去进行。我们没有办法对任何事有全盘的掌握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照着我们的计划去一直进行。好，我们就讲说跟随主吧。如果你照字面来看，跟随主就要计算要付的代价，付不起你就不要跟随了啊。我们就讲来参加信友堂吧，你要加入信友堂啊。各位，我是没有上那个认识信友堂那门课，所以我可能讲错了，不过我猜大概要加入信友堂有一些条件的，那些条件就是你要先算清楚你要付的代价是什么。我猜哈，如果错了请原谅。我猜你要加入信友堂，成为信友堂的会友，你要先算清楚你今年要奉献多少钱，算清楚啊。这个我们要求是十一奉献的啊，所以你今年我做信友堂的会友，每年要捐出多少银子，然后这些银子不像是买保险，到死都回不来的。然后算一下一个月多少，你要先算清楚哦。哎呀，万一我失业了怎么办？失业事小，对主的承诺不可改变哦。好，那时候儿子肚子饿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付不起这个代价，不做信友堂会友了。或者我猜你要做信友堂会友，你要每天读经祷告，或你要参加侍奉，我自己也猜了，这些都是要求，但讲得很含糊，让你可以走一些这个方便的路。不过我们假定很严格嘛，我们假定说你要算，就好像你要盖房子一样，就好像你要结婚一样，就好像你要去工作一样，你要把你要付的代价通通算清楚。你现在就开始算清楚，你要结婚的话算清楚，我也不知道婚前辅导是不是有这样教，你要算清楚他以后会怎么打你，你承受得了吗？他以后会怎么样有外遇，你承受得了吗？这代价你付得起，好你就结婚，付不起你就先跟他说我不跟你结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算一下你大概会打我几次。各位，你上班，你结婚，你成为基督徒，你要计算一下代价，你要知道这个代价有多高。这不仅不可能，这也不是耶稣的教训，这也不是我们信友堂的要求。我回到我刚刚讲的，而且我这一堂会不断重复的，我们需要坚定的，我们需要知道的，我们需要确定的，不是我会付出多少，我付得出付不出，是主是多么宝贵，你要越来越知道。你要越来越知道，如同你一开始就知道的一件事，信友堂对你的要求就这一件事，你要知道主的宝贵胜过一切。 你要知道的，你要计算就是这些。以后你能继续计算，所谓计算不是算要献多少钱，不是说要花多少时间，是要知道主是最宝贵的，你为了他命都可以丢掉，讲的就是这么简单。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，但你要看清楚他的宝贵，他的美好，你要计算，你要坚定耶稣是至宝。在尼西米的坚定的事上，我觉得就是在这里坚定。我不知道，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他回来会碰到这些事情那些事情。我甚至要说，如果神真的让他不能建城墙也没有关系，他的坚定是对上帝的坚定，而这个对上帝的坚定，我们以为就是建城墙要坚定，不跟这些人合作是要坚定，那个是他信心的一个表现。我们并不在每件事上都如此，我相信尼西米也不是每件事上都如此，但是我们对上帝要有这样的坚定。我们看一看他怎么坚定，我们看看仇敌怎么来破坏。六章一节，参巴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之处，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，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，请你来，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，他们却想害我。各位，尼西米怎么知道他们想害我？尼西米怎么知道？我们在整个尼西米记里面没有看到流血的事件，或者没有看到死人的事情，尼西米怎么知道？各位，你在买股票的时候，你在买基金的时候，你的理专跟你讲的时候，你的健专就健康专员哈，在跟你讲说要买这个要买那个，要吃这个健康食品吃那个健康食品的时候，到底好还是不好？吃鸡蛋到底对身体是好还是不好？我在短短的十年生命当中已经看过不同的报道了。我相信不久以后一定会说，有人说吃鸡蛋壳是很有益健康的。我相信了，反正我们中国人过一阵就会发明一个东西。到底是有益健康还是没有益健康？好，你要投票给谁？哦，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？我们实在，我说我们并不知道。现在尼西米是很坚定的，他建城墙，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都看到碰到的困难，他有的计划，他有的打算，他不是一个糊涂人，他计算他要来这里多久，他计算需要那个君王给他多少帮助，他也勘察地形。但是有些事明日如何你是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的应变也不一定准确。各位，我们不一定有尼西米的应变能力，尼西米的应变能力也不一定在每件事上都对，但是我们认定上帝，那只能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坚固。主，让我越来越认识你，让我越来越知道你的可靠。我动荡，我动摇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我不晓得灾难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，地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，躲在桌子底下还是出去？你们大家也看到这镜头，出去刚好一个东西砸下来。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演变，我们只能坚定的信靠上帝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尼西米是一直很坚定。好，现在你看到这些他的敌人，以前曾经用过讥笑的方式，以前用过讽刺的方式，打击的方式，现在用友善的方式。尼西米怎么知道他要害他？也许他的那些犹大贵胄的朋友说，哎呀，人家不是害你，他是想帮助你。各位，这些都在我们家里会碰到。哎，我妈妈没有骂你的意思，其实她是很爱你的，对。你说没有，他就是要整我。就是我们会为这些事争吵，我也不觉得我们一定要争个水落石出，我们就专心的更加依靠上帝吧。但是尼西米的确是看出来人家害他，我不知道他并没有被迫害幻想症，他并没有，的确是如此。 我们求神给我们，但我们这个神不一定给我们，我们求神给我们更重要的，我们认定耶稣是帮助我们的，耶稣是拯救我们的。第三节，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，我现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，我都如此回答他们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，手里拿着未封的信。各位，这些都不要一样画葫芦的说，以后有人来找你，你就说我现在在办大功，我不能够去。你不要每次都是，就不要死板的说我就是这样。也许有的时候我们非去不可，也许我有的时候第一次就要去，也许一次都不必去，也许不理他，这些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你对上帝有一个依靠，你对自己不要有把握，对上帝要有把握。尼西米知道，尼西米因为依靠上帝，他知道一件事，现在神要他的是专门做这个事情，他就不去见其他的人。各位，这我们牧师不能随便学的，打电话，康牧师，我母亲在医院里面已经弥留了，请你为他祷告，我现在正在办大功，焉能停工去见他呢？什么牧师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天天去见，到最后我们该做的事也没有做，就这些应用是太多了，我们不必在这些事上，如果神给我们智慧很好，但这些事上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办得到的，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办得好的，也不是最重要的，但神要我们在每件事上认定他，专心的仰赖他。哦，这个很刺激。参巴拉第五次来了，然后那个信没有封，信上写着说，外邦人中有风声，加斯木也说，你和犹大人谋反，修造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，在犹大有王，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，所以请你来，我们彼此商议。这是好意，而且我觉得这种谣言是非常可能的。四次来请你，我们是好意，这一点没有恶意，很重要是要跟你商量。第五次把一个信，还让他看到信里面的内容，有人要害你，我们是要帮助你的。哎呀，康先生啊，你的生日是12月4号吗？是的，我是邮局啊，现在有一个人拿着你的身份证来要领款呢、哎。我看他的样子跟那个照片不太一样，你要不要查一下你身份证在不在？哦，在，你对一下号码给我听好不好？他是诈骗集团还是他真的帮助我？各位，突然这些事我们都会糊涂的。你说我从来不会糊涂，这些诈骗集团对我一点要效都没有。各位，对了，可能100次没有，可能101次就有。你不觉得你在这一生中很多被骗过吗？很多做错吗？很多投资错误吗？婚姻我就不敢讲了。我们都会犯错误，各位，人充满了错误，即使神的儿女也是，但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。好，现在人家来，而且是很善意的跟你讲，哎，外面的消息不好，哎，你要注意一下，我们要帮你的忙。四次五次，因为我想到，我看到这里，我想到岳飞收到12道金牌的时候怎么样，一道两道三道，他知道不应该回去，但这是皇帝的命令，他该不该回去？大家都这样讲，很难呢、哎。一次又一次，有一个最孝顺的人，有一个最仁爱的人，他母亲最知道他多么好，有人跟他妈说，你儿子杀了人。没有的，是我儿子那么好，哪会杀人，他被人家杀还比较可能。哎，你儿子杀了人，第二次了，第三次他妈妈就逃走了，曾孙的母亲。各位，人一直讲一直讲，我们会动摇的，人一直说一直说，我们会动摇的。在电影里你看到那些布局欺骗你的，布局布一些很真实的局来欺骗你的，在我们生活中也有，大家都这样讲。我们在小的时候，家里 家境并不好，那个时候都不好。哦，我们家隔壁是一个商人，那商人太太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开始有股票的事情。哦，他天天跟我妈讲，康太太，我今天又赚了好多。第一天当然不听他嘛，啊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那就不听了。啊，我们不懂股票啊，不玩这些。第二天第三天，我没有上班呢，我没有工作哎，我没有加班哎，我没有交补习哎，我就买了那个，他就自动钱那么多哎。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会不会动摇？各位，我没有鼓励你买股票，我没有鼓励，我也没有鼓励你卖股票，我只是说在这些事上我们会受影响，我们不受，我们能够正确的影响我们能接受，错误的影响我们能拒绝。这个有些人的能力比较强，有些人能力比较弱，但是我们不管能力强或弱，求主让我们认定我们的上帝，物要坚固不可摇动，物要坚固，那个坚固我们的心会不会动的，但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我们要相信神不会动摇，神对我的爱不会动摇，神对我的怜悯不会动摇，神对我的保守不会动摇。这些话一而再再而三的求圣灵放在我们心里，因为这个世界三而四四而五千千万万的不断对我们说，上帝并不爱你，我们会动摇，我完蛋了。所有要我们坚定的都是重点在对上帝的信心坚定，不是别的。约书亚记二十三章第七节第八节，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，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叩拜，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七节八节，你很容易也是看到字面，然后字面上可能可以遵守，但是你没有抓住重点。这里的重点还是你要专靠耶和华，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哦，我就不提他的名，不提他的名，那马祖的基督徒真麻烦了，你住在哪里？马祖不可提他的名啊，那怎么办？你住在哪？我住在观音山叉叉山。各位，这些名字有的时候不能不提的，它的重点不在这些东西，它的重点在于你对上帝要有个敬畏的态度，相信的态度。那我碰到好多基督徒对那个666，因为那是敌基督的数字，有特别的反感。不要有666。那我有一次在，我记得是在美国，一条大街号码就是665、664、666啊，好大一栋啊！我可以在里面办公吗？我可以进去吗？哎呦，各位，你要心中敬畏上帝。如果你真的住在妈祖，你马祖，你就住在马祖吧。你真的住在观音山上，你很不安。你要搬家也可以了，我们好像也有弟兄住在那个观音山下哈。重点是专靠耶和华你的神。好，在这里当然我们看到尼希米很容易动摇，因为人家看起来是用爱心来跟你讲，哦，有风声说你在谋反呢。昨天有人问我，因为我圣经不熟悉，这个历史我更是不了解哈。他有解经书说，尼希米记那个亚达薛西王跟以斯拉记那个亚达薛西王是不是一个？因为有些解经家说绝对不会是一个。尼希米记的亚达薛西王是出钱让尼希米来建城墙的，以斯拉记的亚达薛西王是下令禁止这个事的，所以不会是一个。我是不知道了哈，起码我觉得这些解经家怎么这么不看历史，连报纸也不看，连自己的心思也不会反省一下。各位，皇帝很喜欢一个人，很支持一个人，很喜欢一件事，很支持一件事，然后转眼之间就变脸了，这太普遍了嘛。 太多的皇帝他有多爱的爱将，到最后全家遭都被杀掉。哎，这我们中国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，西方有多少，很多。各位，你我也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各位姐妹们，您年轻的时候喜欢的男明星，当他结婚了以后，你对他之恨呢、啊？就我们很喜欢的人，我们很喜欢的事，我们不是可能改变吗？亚拉薛西王改变是非常可能的。尼西米不是笨蛋，亚达薛西王很信任他，而且他把亚达薛西让他做的事做得很好。我相信尼西米自己可能都要写报告回去的。王，现在你拨的款我用在什么事上什么事上什么事上，做得真是好。但是很轻易的，你做得非常好，你可以让王非常的不安。没有人挑拨离间都可以不安，功高震主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功高震主，然后旁边一大堆人在说话，你看但以理书不也是一样吗？王那么喜欢他，到最后是王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的，王也没有办法。有些小人，有些诈骗集团是很厉害的，你没有办法保护，连王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所最喜欢的一个人。我们跟人有好的关系不是坏事，我们跟人合作也不是坏事，甚至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合作也不是坏事。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专心仰望我们的上帝。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，保罗在那里跟我们今天所引的经文都有类似的地方。你要站得稳，你要持守得稳，你要信得稳，你要求神帮助你越来越看到这是至宝，这是上帝给你的最宝贝的，你不要因为任何原因把它丢掉了。上帝给你的生命，基督给你的自由，基督给你的永生，基督给你的儿子的名分，基督给你的福音，你要站立得稳。在站立的稳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信心，但是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。但应用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应用的不好，没有关系，神帮助我们。我仍然是不知道尼西米根据什么判断这个消息是要害他的，我不知道。就是这几个人，就是尼西米旁边的人，那些犹太贵族一定说他们对你这么好，他们也想来帮忙，他们也告诉你一些紧急的状况。尼西米却知道一件事情，真的，我相信清心人真是有福，清心人比较不容易在这些事上糊涂。他不一定聪明，不一定能干，但是他清心依靠上帝，比较不容易受欺骗，而且比较容易坚定上帝给他的工作。哎呦，你工作做得真好哎，你知道做得这么好，你的名声很好，现在传说什么犹太人都很喜欢你，你的声望都很高。各位，这种话传到王的耳中都不舒服的，高到一个地步可以做王了，五次五道金牌了。尼西米后来还是派人去跟他讲，你所说的事一概没有，没有人造我的谣，照理说应该很可能有，没人造我的谣，是你们要使我们惧怕。哎呀，建城墙，建的结果是皇帝怀疑我们，那我干嘛建嘛？传福音结果是人家说，哎呦，你有野心，想要干嘛？想要当什么什么长吗？如果别人这样讲，我们就气馁，我们就灰心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感谢主，我看到尼西米的祷告，我们说过尼西米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没有看到他通宵祷告，我们没有看他禁食四十昼夜祷告，但我们看他随时祷告。我们看到他对上帝在第五章的十九节， 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他坚定，他要继续做下去。现在他也坚定，他要继续做下去。但他知道，他不能依靠他自己，所以他祷告：我越坚定，我越知道我的坚定来自上帝；我越灵活，我越知道好的灵活来自上帝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一切良善的事上都能坚定，对我们的家人，对我们的父母，对我们的配偶，对我们的上帝，对教会的委身，对我们的团契，我们都能够坚定。但是我们一定会动摇，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软弱，身体的软弱，听到了一些什么话，我们气得不想做了，我们拒绝做了，或者我们累得不想做了，这个没有关系，我还是说没有关系。你的坚定要对上帝的慈爱，对上帝的怜悯，对上帝的爱坚定。神，你一定保守我，你给我自由，你用你的血让我得到自由，我不要失去这个自由。你用你的血让我得生命，我不要失去这个生命，这是贵重的，这是最宝贵的。主，求你让我看得到。尼希米记讲这一段哈，第六章这一段，实在甚至我觉得很刺激，但是细节看不懂，就是细节他们第十节我就看不懂，他为什么要到这个示玛雅家里去？我到了米希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，他为什么要去？他这么忙，他为什么要去？一定有一些必要的事，他非去不可。而他去，那个人却闭门不出，然后建议说：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，将殿门关锁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夜里来杀你。就你看到这些，都是一些很紧张的局面。哎，有人说你要造反咯，哎，有人说你的声望很高哦，这传到王那边去咯，你看还有这样的信哦，有告你的信我都知道哦。哎，现在很危急，我们不要在家里见面，我们到教会里去见面，把门锁起来。就讲的是一个很关心你而局面很紧张的。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说整个细节怎么运作。我感谢主，就是尼希米就没有上这个当。他的坚定很好，他在这件事上坚定很好，但是我还是说各位，我们不一定能够这样，但是我们都可以，也应该有一个同样坚定，就是信靠神，单纯的信靠神。十一节，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同样你看这句经文，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基督徒碰到困难的时候，碰到危险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这样的回答：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？哎，海啸要来了，像我这样的人不会逃跑的。那你活该吗？耶稣有逃跑过，保罗有逃跑过。不要把每一个人的每一次反应都觉得我这一次就要这样反应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是确定的。他看清楚了，十二节，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，他说这话是攻击我，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，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，依从他们犯罪，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。各位，谣言很多，我不知道日本现在有多少谣言，在灾难之后常常也有很多谣言，又有地震来了，又有什么来了，有人散播不实的谣言，有时候我们也喜欢去听，有时候我们也喜欢吓人一下。我不愿意涉及到政治哈，但也有人说，哎呦，你打那个禽流感疫苗你会死哦。哦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谣言，你不打那禽流感的疫苗你会死，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谣言。 各位，资讯太多了，你不能因为这是绿的，或者这是蓝的，或者这是橙色的，或者这是哦七彩的，就一定是真的是假的。我们不一定有这些判断的能力。有的时候网上都会有人寄这些东西，这个防诈骗42条，现在可能有一天会变成420条。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天诈骗集团会寄一个防诈骗，让你天天非常紧张，然后怎么样让你在真正的警察或真正关心你的事的来了，你还不敢做。各位，我不知道，各位，请你也不要害怕，我不是诈骗集团，我不是要你紧张的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敬畏上帝。是我们常常就是太多私欲，我们就会头昏眼花。事实上，昨天的确有人，昨天的确我妈妈打电话给我，昨天还前天早上打给我8点多钟，康开昌，我的身份证还在你们那里吗？刚刚邮局小姐打电话来说，有人领了我的身份证。各位，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？我第一个反应就是，妈，你真糊涂。听我讲完哈。我当然有说你是被诈骗集团骗了，当然没有骗成了。我想到就是，你真糊涂，你又把身份证掉了。因为我妈妈是掉过身份证。我要说这个意思的例子就是，我听到我妈妈电话，可能就常理来讲，我可以判断这是一个诈骗集团。但是当我有一些自私的情绪的时候，我就会判断错误。我就说，你这个老太太大概又掉了身份证了。人强烈的自恋、自怜、自爱，我们判断都会错误。魔鬼都会借着这些来引诱我们。愿我们舍己仰望我们的上帝，不是不负责任，他能看到。我们希望整个教会也能在敬畏主当中，我们看到我们该做的选择。腓立比书1章27节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。我们站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整个这件事再说，我们总是回到尼希米记讲的，就他专心的去修这个城墙。但是我甚至连专心修城墙都觉得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在修城墙。有的时候修城墙修殿的时候，我们也找其他人帮忙。尼希米在这件事上专心修城墙，而且不找那些有些犹太人觉得好的人。我们要抓住的是他对上帝的忠心，对上帝的坚定。我们要抓住的是他随时依靠上帝，他知道该做，他知道这是重要的事，但他也坚强了。但是我感谢主，我看到这么一个坚定的人，这么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可靠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14节，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、女先知、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。他前面讲坚固我的手，后面讲主你纪念他们做这些事，意思就请你拦阻他们这些事，意思也表示他们讲的话是会打扰我。各位，我们人是会受影响的，这个不一定是罪恶，是会受打扰的，这也不一定是罪恶。我们去求主，让我们在这么多的声音、这么多的建议、这么多的说法。我今天如果讲，哦，我最近头发掉得很厉害，我敢说，我最少会收到20通电话。康牧师，吃什么东西会防止你掉头发？然后你应该看头发科，我相信应该没有头发科医生啊，反正就是都好意，我没有说不好。我们会听到很多的意见，我们也看很多意见，我们不是不采取这些意见， 我实在是觉得现在的资讯不是太少，是太多了。我们求主听我的话啊，各位，不是听主的话，听主的话哈，听主的话，敬畏上帝，让我继续做这个工。好稀奇哦，我本来以为第六章第十四节讲完了以后还要讲很多啊，的确讲了很多，但是再看下去我觉得应该不要讲了。而这个不要讲的是他讲了这一句，讲太简单了。所谓我觉得还要讲很多，就是还会碰到多大的艰难，多可怕的事情，多少拦阻，因为好事多磨嘛，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嘛，太便宜没好货，恩典没好货啊，这有的时候白白的通通是不少东西。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要做一件好事一定很困难。各位，这倒也不是，我们人间我们服侍上帝，不管是建立教会，不管是建立家庭，不管是跟儿女相处，不管是上班，不管是一天的工作或者一辈子的工作，你要说难都有它的难度。你要说依靠上帝，耶稣圣经说过这句话，他的诫命并不难守。城墙有这么多的拦阻，十五节五十二天修完了，修好了。我说尼希米写的真的好奇怪啊，修好了应该下面写我们就如何的庆祝，我们就如何的高兴，然后就画上句点了。没有，后面还有很多事，一件事完了还有另外一件事，一个安息完了还有工作，工作完了还有安息，工作安息是交替的，给使我们有工作能力使我们的安息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。哦，城墙修完了不过五十二天，你觉得很多事很难吗？各位，我来信有他牧会十五年，哎，我觉得实在太容易了，感谢主哦！我这么多好的羊，又有羊毛，又有羊奶，又有羊肉，又温暖，真是好极了。你说，如果让我先想啊，付代价，你要怎样怎样？也许我会想到那些难。每天多数算上帝的恩典，很难的事也就做完了。当然，我承认我做的不好了，但是。五十二天修完了，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虽然第六章讲到敌人所用的计策和尼希米怎么样察觉没有讲，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方向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敌人是叫他害怕，敌人想叫他害怕气馁而打退堂鼓，到最后我们感谢主是敌人害怕。哦，我们的主是得胜的，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经历这么多的艰难，我们齐心为福音努力，我们站立得稳，而且主一定会叫我们站立得稳。我们感谢主修一个城墙，一个看得见的城墙是重要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下几个礼拜会继续讲的，不过我们也就稍稍提一下吧。你在第七章，你看第一节，城墙修完了，我安了门扇，守门的、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。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教会最重要当然是有神的道，有神的灵，但是神的道和神的灵借着什么来呈现？借着讲道没有错，但是也借着每一个环节来呈现。你看门扇一安，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诗班，不是说讲道的就已经派定了，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守门的、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经派定。马上有人工作，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，我们能够有音响，能够听那么好的歌声，还有每一个环节都好奇妙，门口在那里指挥交通的弟兄姐妹， 还有那些我听过好几次，哎，厕所没有纸了，怎么会没有纸？因为那个排队的人那么长。我们这些问题都要怎么解决？继续去解决，继续，这都是教会的生活。我们感谢主，不是只有城墙建完了就停止了，我们继续依靠上帝。我就派定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，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，又敬畏神过于众人。我吩咐他们说，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开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，也当派耶路撒冷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。城是广大的，其中的民却稀少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各位，工作还有，一代做不完还有下一代，一代做完了还有下一代。我们的工作继续下去，我们的工作，自己的工作有停止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没有停止。我们感谢上帝，上帝是这么恩待祝福这个教会，也祝福我们每个人。我们在建城墙，我们在建造自己的家庭，我们在建造自己的事业。我们在建造的时候，有上帝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对上帝能够更坚定。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是像什么样的生活？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是旅行的生活 ，pilgrim。基督徒在世的生活是寄居的生活。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是战斗生活。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是被牧养的生活。基督徒在世上生活是耕种的生活，是经商的生活，是把5000两银子去经营的生活。圣经有很多的描述，在描述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生活。基本上，我们的生活是有喜乐有平安的，即便是在日本地震中受灾的基督徒，我们也要这样跟他讲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爱他们。我们是知道上帝这么爱我们，管理我们，救赎我们，所以我们基本上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喜乐的当中生活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在今天，在基督教，在基督教以外，近前或者有宗教信仰近前的人，常常都会禁食。禁食是什么意思？禁食就是不吃饭，禁食就不吃东西。在新约旧约里面，我们看到禁食常常是表示危急、灾难、罪恶已经有的或可能要来的，是这么多，以至于近前的人，不限于基督教，近前的人常常会为这些灾难、为这些痛苦、难过、忧伤，不吃饭祷告，这叫禁食。那么当耶稣这个弥赛亚出来的时候，他这个近前的人应该更多的禁食。马可福音2章18节说，当时近前的人，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说，耶稣你怎么不禁食啊？你的门徒也不禁食。不但不禁食，我们多次讲过，耶稣是常常贪食好酒，喜欢吃东西的。哎呀，你没有看到日本的大地震，你还吃得下饭呢？哎呀，你没有看到台湾拜偶像，你还吃得下饭呢？你没有看到我们这么多罪恶，还吃得下饭呢？你怎么都不禁食，还这么吃喝？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碰到太多灾难，也知道太多的罪恶，但是一个基本的事情是，我们是活在跟新郎一起吃饭的日子里。新郎还在的时候，中文是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。我看到一个中文的翻译说新郎和伴郎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过多数的翻译是新郎和他的同伴在一起的时候。新郎和同伴在一起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包括新郎跟新娘在一起的时候，新娘焉能进食呢？各位，现在正是结婚典礼，新郎和新娘站在那里，或者现在正是新郎新娘的喜宴，然后新娘就想到她自己是一个何等大的罪人，然后她老公是一个何等大罪人，她将来这一生的婚姻会经过多少的不幸，她老公会多少打她多少次，又有多少次的外遇，于是就在婚喜宴上她开始流泪，然后不吃饭。新郎就说，你为什么不吃饭？因为我想到你是多么的邪恶，多么的下流，这么多的罪恶，我怎么能吃饭呢？各位，那就有问题了。我们的主不邪恶，这个世界邪恶，我们邪恶，我们的主不邪恶，而且我们圣洁良善的主把他的美善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喜乐的。我们在修城墙，我们在对付敌人，我们在作战，但基本上我们是喜乐的，我们是平安的，我们是正面的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们也有进食的时候。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，喜宴的时候，不应该有人进食，新娘不应该难过，伴郎不应该难过，新郎的陪伴不应该难过，我们有最好的新娘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应该很快乐。但当新郎走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新郎不在的时候，譬如说新郎结婚了，第二天他就要出差，这个出差是太重要，去日本救灾，所以非去不可。各位，如果那个时候新娘子听到他走了，就大吃大喝，好开心哦，因为他走了，那又有问题。你不该吃的时候你吃得好愉快，你该吃的时候你吃不下。耶稣说，新郎离开他们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耶稣不离开我们，他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但是就他升天将来会来接我们，我们会感觉他跟我们还是有不够完全的同在。因此基督徒因着耶稣的不完全的同在，我们是在进食的，我们是吃不下饭的，我们因着我们的罪恶，因着工作的艰难，我们是有吃不下饭的时候。那总的来讲，我们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也有欢喜快乐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吃不下饭的时候，我们为罪恶忧伤难过痛苦，我们上帝的拯救欢喜快乐。总的来讲，我们坚定的知道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坚定的过一个喜悦得胜的生活。你们的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彼得前书5:9，让我们彼此扶持，坚定的仰望神。100个人都不坚定了，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坚定的；1000个人都不坚定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是坚定的；我们都不坚定了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，我们的神是高台，是山寨，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他坐着不动摇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坚固我们动摇的心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必能叫你的仆人坚固到底，直到见你的面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谢谢康牧师的信息。我们有一段默想的时间。
感谢您的收听。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，请上本堂网站 www.hfpchurch.org.tw。 本堂地址：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。谢谢。